银角大王大获全胜，拿着紫金葫芦进了洞里，跟金角大王说：“哥呀，看到没？这折星孙就在葫芦里，用不了多久就化为血水呀、啊！您看怎么样？是吗？嘿，兄弟，你真了不起！哥哥，我这莲花洞全仰仗着你呢，辛苦了！来来，坐下。哥哥，我敬酒三杯。”拿酒来，这俩家伙真贪杯，好酒端上来了。金角大王满满的斟上一大杯，双手往前一递。这银角大王觉着过意不去，怎么说这是我哥？我哥双手给我敬酒，我要拿一个手接，太不礼貌了。可这会儿呢，他手里头呢拿着个葫芦。赶紧把这葫芦放在桌上，用双手相接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来吧，一口气喝了三杯酒，喝完了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同时都瞅这葫芦。老大就说：“二弟啊，你说得等多长时间他才能死定？我看现在就差不多了。您知这葫芦多大的劲儿？里边这个温度有多高，就是钢铁都得融化，何况它是个肉身子。”说的是，不过我的意思啊，先别着急，因为这折星孙也好，孙行者也好，法力无边，咱要一看一掀这葫芦盖，怕他跑了。哥哥说的有理，不过我可以试验出来。啊，怎么试验？他要化成了血水，我要一摇晃这葫芦，哗啦哗啦他得响啊，对不对？要听着这个声音，他就彻底的玩完了。要听不着这个声音，还没融化，那你晃晃吧。他俩在桌面上这一谈话，孙猴子在葫芦里头拼个闷针。一开始孙猴有点害怕了，装进葫芦里他也怕身遭不测呀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我怕什么？你这紫金葫芦里再热，能赶上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热吗？想当初我大闹天宫，哎，被老君把我弄到兜率宫，把我打进八卦炉之中，练了七七49天，我老孙都没怕。那八卦炉练了我七七49天，相反把我练成了铜头铁背，他这葫芦能赶上八卦炉吗？我就不信这邪。果然没练动孙悟空，但这孙悟空也出不去，他正在葫芦里头着急呢。我怎么能想办法有个不点不点的小缝隙我能出去？正在这时候，听见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对话。哦，孙猴一听哗啦哗啦一响，那就说明我完了，怎么能骗骗他们俩？我争取早出去呢。有了，我尿泡尿，尿完尿他一晃的不哗啦哗啦响吗？就是这个主意。你说孙猴坏不坏？他解开裤子刚想要尿，猴一想慢着，这葫芦地方不大，我在这里边待着，尿完尿首先不呛我自己吗？弄得浑身上下齁骚就犯得上了。不可不可，这是下策。哎呀，尿不了尿，哎，有了，还有吐沫呢，我会变呢，多点吐沫也就骗过他们俩了。孙猴真能变戏法，在里边吐了口吐沫，说了一声变，这吐沫能有半葫芦。正在这时，银角大王拿起葫芦哗哗这一晃，哎，哥你听，化成浓水了。金角大王接过了哗啦哗啦一晃，是没问题了，那看一看吧。两个人提心吊胆把葫芦嘴轻轻地打开了，这一打开果然上当了，这猴子化了一道青烟出来了，这股青烟刷又一遍变成一个小妖， 就站在银角大王身后。这俩小子一无所知啊，往葫芦里一看，是化了，但是是不是脓血呢？闻了闻又不像，肯定是准死无疑啊！把葫芦嘴又拧上了。金角大王高兴，二弟达到目的了，孙猴子一死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唐僧肉了。是啊是啊，现在咱们就开吃唐僧肉。二弟别着急，再喝三杯然后吃肉。说着又向银角大王敬酒，银角大王双手接酒，这葫芦就放到旁边了。孙猴化作小妖在旁边看见真儿谢真，一看机会来了，一伸手把这葫芦哎就抄到手里了。他怕这俩大王察觉，拽了根猴毛，呼一吹变了个假葫芦放在原处，真是变得天衣无缝啊。而后身子一转，神不知鬼不觉是飞出莲花洞。他走了，俩大王也喝完了酒了，也高兴了，要开始吃唐僧肉。突然之间有个小妖跑进来了，报二位大王可了不得了，洞门外又来个猴子，口口声声说是孙悟空的二兄弟，叫行者孙，叫你赶紧把唐僧放了，如果不放要杀进咱们莲花洞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孙猴子哥几个我不知道。银角大王就说，你看邪门不，先抓了个孙行者，这不吗，在那吊着呢，而后葫芦里又画了个者行孙，现在又来了个行者孙，这怎么弄的是？
哎，我说贤弟啊，你可留神呐！我觉着这心里头直犯个，咱们太平不了了。最好把唐僧就放了吧，咱们就不吃这口肉了，不求旁的，求个安定太平。
不，
哥，何苦我们折腾半天呢？到了关键的时候把唐僧放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哥哥尽管放心，不管他是什么孙，他也跑不了，我去捉拿于他，我看他哥几个。要说起来，这银角大王真是好斗，拿着这假葫芦他出来，他可不知道真假，带领一部分小妖大开洞门，来到洞外，抬头一看，呵，怎么跟那孙行者长得一模一样？这哥几个一点都不差啊！
呀，呆，
你是什么人？
嘿嘿，连我你都不认识了。孙行者是我大哥，者行孙是我二哥，我是老三，我叫行者孙。嘿，管你是什么人，你自投送死那名来。等等等等等，你吵吵什么呢？我咱俩和平解决，你看怎么样？
怎么和平解决？
我说你啊，干脆承认个错啊，把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全放了，把白龙马、行囊全给了我，其他的人死就死了，这片就接过去，咱一笔勾销，就算摆平了。如果要这么办的话，你也方便，我也方便。如果你执意不听，继续作恶，我说你小子可没个好了，一场杀身大祸就在眼前，把老孙给激怒了，杀进你莲花洞，杀你个鸡鸭不剩，是鹅犬不留啊！你修炼了多少年，可就彻底玩完了。
哈哈哈哈，你这是大言恫吓， 危言耸听，就凭我这么大的本事，我能怕你吗？你有什么本事？你来看。
银角大王把假葫芦高高举起，瞅见没？我就仰仗的是他，我把你装到这葫芦里，化为脓血，
是吗？你那葫芦能装下我们？
能装下几千人。
哦，
我这人还真就不听邪，跟我那俩哥哥还不一样。哎，现在咱俩就比试一下，你就装装我。如果说你装不下我，你说话不好使唤，我还能装你呢。
嗯，
你拿什么装我？拿什么？我也有个葫芦。孙猴说的话，把真葫芦拿出来了，往手中一托，看见没？我拿我这葫芦装你。
银角大王定睛一看，哎呀，这邪门啊，
这葫芦怎么跟我这葫芦一模一样？高矮胖瘦一点都不差呀，这事儿真新鲜。
孙猴乐了，
我你纳什么闷你？哎，你那葫芦跟我这葫芦比，究竟谁高谁低？
银角大王就问，
你那葫芦是怎么个出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
你看看，我还想问你呢，那你先答复我，你这葫芦怎么个出处？
哎，好吧，你站稳当了，听我给你介绍。
银角大王说，我掌中这葫芦叫紫金葫芦，数年数年数数年之前呢，那阵天地不分，混沌一团，才有个共工氏头处不周山，结果一声巨响，天塌西北，是地陷东南，才有天地之分。在那天山有一颗藤，藤上结了个葫芦，就是我手中这葫芦，叫紫金葫芦，乃是稀世的珍宝啊。
我说猴子，听清没？我这葫芦就有这个出处，你那葫芦从哪儿接的？
你且听猫道来。
我这葫芦跟你那差不多，也是混沌初分之时，在那天山上有根藤，结了俩葫芦，这俩葫芦是一公一母，一雌一雄。我呢摘的是雄葫芦，是公；你拿的那葫芦是雌葫芦，是个母子。因此长得是一模一样。胡说八道！就一个葫芦，哪分得出公母来？
算了算了算了，
我跟你这杠头啊，没法在这斗口。咱们当场试验试验。哎，君子人办事说话算数，你呀先装我，我看看你能不能装得进去。装不了我再装你，怎么样？
行啊。
不过猴子，我叫你你可得答应，你要不答应他就不灵了。
我肯定答应。
银角大王心里高兴，只要你一答应，你就得玩完。想到这儿，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到了半悬空中，啊，咵，把紫金葫芦一掉个，嘴朝下，对着孙猴，屁股朝着天，把葫芦嘴打开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高声喊喝：“
行者孙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孙猴在下的一拨了脑袋，放心大胆的回答：“他知道这是假的，他不灵啊。”
在这呢，你听见没？听得闷真，你倒是收我。你怎么不进来？
简短就说，连叫了十几声，孙猴什么事儿没有。哎呦，把银角大王可急坏了，心说我这葫芦怎么失灵了呢？啊，明白了，刚才这猴子说了，分公母，我是母子，倒了霉了，怕公子，
公子这一露面他就失笑了，嘿嘿，倒霉倒霉倒霉，双脚落到平川。猴子，我说话也算数，试试你这葫芦能不能把我收了进去。好嘞，你等着。啪，猴子跳上云端，他拿的是真葫芦，
葫芦嘴打开对准了银角大王，高声喊喝：你是不是银角大王？
啊啊啊，
银角大王一愣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银角大王这一答应不要紧，被吸进紫金葫芦，孙猴赶紧咔把盖给扣上了，用太上老君的封皮刷刷刷给封上了。银角大王这叫自投罗网，再想出来势比登天。孙猴双脚落到平地，
哎哎哎哎，小子，
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，想要出来万难了，一会儿真就叫你化成血水，我晃的晃的，嘿嘿嘿嘿嘿。你看孙猴可没事，搁到葫芦里也化不了，银角大王可不行，尽管他也能呼风唤雨，虽然说他也能变化，毕竟那道行逼逼逼呀、啊，他比孙猴怎么比？时间不大，就觉着浑身上下发热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哇，化成血水，吹灯拔蜡了。孙猴看不见呢，待了一会儿，拿手摇晃摇晃，哗啦哗啦哗啦，耶，怎么这么快？缸格里边就化了。我别上当啊，多闷一会儿，彻底融化了再说。他把葫芦带起来了。哎呀，单说那些小妖在旁边看见真儿切人，哇，带回莲花洞。大王可了不得了，二王出去站猴头啊，两个人打赌击掌，每人拿个葫芦，他收他，他收他，最后没干过猴头，叫猴头的紫金葫芦把二王收的里边是凶多吉少了。
啊，这怎么搞的？
怎么葫芦还多出一个呢？究竟谁是真，哪个是假呀？不用问，连日来我心惊肉跳，耳鸣眼热，是坐卧不宁，就怕出事儿。结果怎么样？出事儿了。
兄弟，你死的好惨呐、啊！你，哈哈，
你的冤魂别散，等哥哥给你报仇雪恨。小子们，啊，给我拿盔甲兵刃。金角大王真急了，边哭边穿戴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再是至关重要的带着宝贝。他有什么宝贝？他有把扇子，没说吗？莲花洞有五件宝贝，捆仙绳，就那老狐狸压山老母死了，就那绳子，另外一个宝瓶叫水晶瓶，能装人，紫金葫芦能装人，还有宝贝，还有把斩仙剑，还有一把扇子，这扇子一扇就着火，它跟铁扇公主那扇子不一样，铁扇公主那扇子多大的火一扇就灭，就咕噜噜下起大雨，他这把扇子一扇就着火。他把宝扇背在身后，手中擎着方天画戟，带着300多喽啰到了外头。一见着猴子，他眼睛都红了。
呀，呆猴头啊，拿命来！我要给我弟弟报仇雪恨呐、啊，弟弟别着急，等着哥哥咱一块儿去。
哎，说到这儿一想，不对，说错了门，我不去。哎，不管怎么的，丑态百出，把猴子乐的。
我说你就是金角大王，正是。
想给你弟弟报仇啊？
没门儿！
你弟弟叫自取其祸，我奉劝你啊，别跟他学，跟他学你就跟他一块儿去，不去也得去。
我你能不能把唐僧几个人放了？
放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，完了我们上西天取经，你还占据莲花洞，有多好？如果执意不听，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，你少要大言欺人，休走赵家伙。俩人伸了手，打了没十个回合，金角大王就发现这猴子的金箍棒太厉害了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心说算了，干脆我做起法术。他用手一领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变。什么事变？变出来1000多妖兵妖将，呼啦超把孙猴就包围了，漫山遍野全是妖精，抱胳膊的，抱大腿的，抱脖子的。孙猴一瞅，一哈，他还有这两下子呢，你会变我也会变，赶紧从屁股上一拽，拽下一大把猴毛来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把孙猴子疼的直皱眉，而后用嘴一吹，这回可好，漫山遍野全是猴，大猴小猴半大猴，手里有拿棒子的，有拿刀的，有拿枪的，有拿斧子的，有拿棒子的，拿什么家伙事的都有。这就跟这小妖兵对兵将对将是斗在一处啊！你看这妖啊，还真就斗不过这猴。眨眼之间，小妖是死伤了一大片。金角大王一看不行，这招不灵，一伸手把扇子抄起来，用扇子这一扇，够！连扇了7-8下。可要了命。再看平顶山，平地冒烟，烈火熏熏，全着了，火疙瘩烂飞，火球烂蹦，把天全都照红了，用火烧孙猴子及其那些小猴，这火还真厉害。孙猴一看不好啊，脚尖点地，腾身蹦起，就升在半云空中，心说我得保护我这些猴毛啊！念动咒语，把小猴全收了，猴毛还粘到自己身上。哎，孙猴跑了，单说金角大王扇哪扇哪，浓烟烈火之后，他低头一看，猴都哪去了，烧死的全是自己人。